们都很期待上帝来快刀斩乱麻，但上帝的耐力真的是超级无限大水缸。
你真的走进世界才看得出上帝为什么比世界更大。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 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一开始要来开箱听友留言啦。
嗯，没错，
好几个听友问说知心跟下凡哥是怎么认识的，以及后来是怎么样决定搭档主持锵锵百宝书开箱呢？
是，
下凡哥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吗？
之前我在做儿童故事的时候，过程本来我只是你的节目中的一块，你是比较晚进来没错，但是刚好我是你其中节目的一个单元，负责故事的部分，从那时候慢慢开始认识。
其实知心认识下凡哥比下凡哥认识知心还要早，
是，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是在福音广播中心认识的，但当时候下凡哥已经是一个蛮资深的儿童节目主持人，而知心我是一个菜鸟剪辑师，每天要负责各种行政工作，
是
剪，所以呢我听过下凡哥的声音很久了，然后才见到下凡哥本人啊，原来这个主持人长这样啊。
那时候我的后制都是你在帮我处理就对了。
但很感谢下凡哥，在我刚开始从行政作业员尝试要做节目的时候接受了我的邀请，在我的节目里面负责一个单元，其实有点像锵锵百宝书开箱的雏形，
是，
只是那个时候我实在是超级生涩超级菜，我都很怕当时候录的节目现在还被别人听到，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尴尬癌发作。
那时候我们也在想的是他可能可以更活泼一点，或者更自由一点，或者更多元的角度去看上帝的话语，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尝试，我们也不是一定可以做到非常完美，但我觉得那个尝试的过程还蛮重要的。
我很好奇下凡哥为什么会愿意接受这个零经验菜鸟主持人的邀请加入这种双主持行列呢？
本来我以前也是做过广播，一个人做节目要自问自答，有人问问你我们回答起来反而容易，而且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所以就很容易把那个资料重复的来使用，而且可以用更开广的角度，因为以前做儿童故事整理资料准备播音或写稿过程其实很多是要自己去收集很多的讯息，但是你能用的其实没有那么多，你要先融会之后才能用比较小朋友的模式，或者只用一部分的材料，刚好这个机会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两个人配搭的很刚好，而且我觉得配搭的很轻松。
是，
下凡哥你根本就是一个移动的圣经材料库。
每次要去还在心里要准备一下。
所以呢我只要设计好各种知心好奇的问题就好了。
刚刚讲说零经验，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你已经累积很多听不同节目跟看人家访谈啊，这些都已经有一些资讯，而且其实真的从你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本来就对读圣经有一些你自己都有的好奇跟疑问，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好像帮大家把心里面想到的问题刚好提出来，而且比较没有设限，我觉得这反而是好事。
真的有些问题在教会里真的不太好问，
是，
倒不是说教会不允许问，而是教会常常很多人不会轮到我来举手说我忽然有这个问题。
对，而且有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好像都理所当然都蛮合理，可是回头自己一看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也不是说在教会问不到，是真的有时候问题刚好想到的时间点是之后才又更有感受，或者刚好碰到某一件事情让你开始联想。
我们再开箱第二个问题，有听友问了一个大灾问，我觉得这个开箱完是不是就已经拜拜下次再见了。
我们节制一点，该讲的还是要讲。
知心跟下凡哥是怎么信耶稣的？下凡哥先吧。
我不是一个某一种聚会感动了之后就信主，其实我在聚会当中得感动的机会还蛮多次，那时候还不是信主。
那个时候你几岁？
我大概13、14岁的时候。
哇，
对对对，国中的时候，对，因为那时候
你是好成熟的国中生哦。
其实也是，
你国中去教会听大人的信息，你就可以有很多反思。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记得他讲什么道，可是在讲道过后我在流眼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哇，对对对，好成熟的国中生啊。
但是我就离开了，我也没有再继续。开始决定信主是后来有一次去一个团契，一个很小的团，只有5、6个人。谈到上帝这件事情，那时候我才开始稳定聚会，并不是信耶稣，就觉得这个聚会好像有一群人我可以认识就在里面，随着那样过程有人问说那你不要信耶稣，这件事让我觉得要考虑一下，我用一个计算的方法说算一算各种宗教，如果基本上我只要做一个好人都可以进天堂， 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耶稣就不太一样，不信耶稣就不能进天堂，管你是不是好人。
你好清楚哦。
那时候大家讲都很清楚，所以大家也是诟病说基督教很专制，很独裁，只有一个门。但我那时候想说，如果上帝之为上帝，他不能说谎，他不能说谎，他就只能告诉你事实，不管你觉得他是威胁是霸道，他就是告诉你就只有这么一条路，
不信耶稣就下地狱。
对，我那时候听到
其实好可怕的威胁。
是，但是我在那件事情上我就斟酌了一下，万一他是真的，他也不是要故意害我，他就要告诉我一句老实话，我也只能听，所以我就一个决定，那我就信耶稣，不要做坏事，不管将来是不是他，哪一家都进得去。
这到底是该说你理性呢还是现实呢？你算得很清楚，你怎么没有去读会计？
不是，我这种算比较容易一点。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头，上帝并没有轻看那一点点信心。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就稳定去教会，就像功课，我要应该去教会，我要参加聚会，表明我是基督徒， OK 我就努力了。但是真正的触动，我觉得反而在那时候开始，上帝一直让我慢慢明白，花了很多年六七年时间明白说，这个德就真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放心，不用用这么努力，上帝都已经知道我的心意。
你最后是几岁受洗？
大概15岁就受洗。
好早哦。
对，就是，
欸，你这么早就算得这么清楚，那在你资深的基督徒人生当中，你有后悔过吗？
有，不能说后悔，
后悔太早信了，
应该说有点追悔，说我信了，可是我只是用一个形式，好像我去做很多事得到上帝的喜悦来决定信主，所以我要赶快受洗，我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应该参加这个，应该参加那个，
成就累积的很快。
对，但是我自己知道有很多触动的感动的地方，不是只是用所谓的计算很公允的来决定我要信什么，上帝慢慢让我知道一件，他不只是在这样一条公义的线上的上帝，他也是一个跟我直接有关系的神，甚至他在我的生命的计划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所以那一点，除了理性上知道的上帝以外，从感性上我知道他是跟我个人有关系的上帝，上帝愿意花很多时间让我相信说，我可能做得不好，自以为很了不起，甚至失败的时候，他还是慢慢把我带到他的身边，一直到现在。
知心跟下板哥原来都是 teenager 的时候信耶稣的耶。但是我比你晚一点。
是，
你说你从13岁开始上教会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我上教会的时候，
那是零零星星跑这样子，
超级冷感。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周末去打卡的学校。知心，我是出生一个月就开始上教会的人，
是是，
我就是
从小就有教会的生活的
满月宝宝。我完全不记得我一个月之后就被抱去教会受了婴儿洗礼。
是，
但是13岁之后开始上中学嘛，每个礼拜上两个学校啊，我自己的比较分析，我觉得生物课本讲的比较真实，我觉得进化论比较对。六日那个学校教的上帝创造论，大概就是安慰人心的神话故事。没有关系啦，我也看很多孙悟空啊，我也看金庸小说啊，我也看哈利波特啊，
是是是，对对对，
这些通通都是好故事就好了。
那个时期嘛，
到我16岁的时候，我其实有蛮严重的忧郁症倾向。这其实跟我从小跟我妈妈两个人，她算是我家里面主要的照顾者，
是
因为我的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但我的妈妈因为她是弃婴的背景，然后她有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况，
不安全感特别强烈，
没错，她的情绪非常的不稳，那我所有的生活我要自己打理，包括我的情绪，就是我的情绪是绝对不可以表露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很波涛汹涌了，我只要表露出一点点情绪他就会炸掉，
是他承受不了了。
我的耐力也蛮厉害的，我可以把我全身的喜怒哀乐 hold 得紧紧的，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完全不会哭，
然后给
我也不会笑，我去那个学校毕业旅行搭云霄飞车，我竟然不会尖叫，老鼠在我面前跳出来我也不会尖叫，
是
我就是一个
突然冷感了，
我就是个塑胶假人。
就把所有的情绪都关起来，关得好好的。
后来才知道我开始有一些症状，那其实已经是蛮明显的忧郁症了，我自己不知道，
没有自觉
到，那也不会有人提醒我你该去看医生哦，根本没有人在关心我的身心状况啊，
因为感觉好像你平常就是这样都没有声音，消失了一样的状态。
对，甚至我最常得到大人的称赞就是好乖，
都乖乖的， 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这样
教会主日学老师也都说我是全儿主最乖的小孩。嗯，现在回想起来，我得到这种封号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对对，可能要留意一下，小孩子完全没有反应是怪怪的。
我的憋功可能真的是超强第一名吧。
是，
总之在我16岁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濒临生病的边缘的时候，
是
有一天在浴室里面洗澡，一面哭一面想一句话，就是人家都说基督徒有平安有喜乐，好啊，我算很平安吧，因为学校都没有人霸凌我，我是老师眼中的乖乖牌，
是
也是同学眼中的好孩子，没有人会想要欺负我，也没有人会排挤我，我就是超级正常的小朋友，
很平凡的学生，
我算有平安啦，我不知道那个叫做安全那不叫做平安
对，就是很平静没有其他的事情，
是从不惹任何 trouble、但是喜乐呢，我好像一点都不喜乐，
不快乐的，只是安安静静无波无浪，但是其实里面波涛汹涌
我不快乐，而且快要得忧郁症。我会在心里面有这种基督徒平安喜乐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家的大门，我们家是平房，门就是那种有两扇的大门，
这个非常古老的门了。
春联永远都是教会发的，那一年的春联刚刚好就是平安
喜
乐，
左门
就贴在
左边右边
两扇门上面，所以这变成是我心中的一个印象吧。我家大门贴着平安喜乐，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我那天我跟我妈妈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我好像憋不住的程度了，以前我都可以憋得住
hold 着起来，现在有点盖不起来了。
憋了16年之后，可能没有16年啦，但起码可能有10年，
对，有意识到的时间，
对，我可能憋了10年之后，那个大水缸我再怎么样强大的耐力，那个水缸也快要满了，
是快要冲出来了。
我洗完澡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诶，全家都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在床上，然后我忽然间开始唱一首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唱过的儿童诗歌，
是
那首歌在唱认识你真好，然后我就很像是 CD player 那个年代还有 CD 哦，
我们也有录音带哦这你们听过了
我觉得我很像那个 CD player， 从他的前奏开始在我的脑中回响，我从他的第一个字一路唱到了最后一个字，尤其是当我唱到副歌说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就是认识上帝真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感受过，有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中，我不确定它到底是脑中还是心中，还是到底
是
在哪里，
反正就是突然跳出了一句话，
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反正就是介于听觉跟视觉的中间，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觉接收到一句话说认识我就是你最大的喜乐，这句话完全就是在回答我刚刚洗澡的时候我心里面的 murmur 啊，
对啊，我的喜乐呢原来在这里，
我从来没有这么明确的知道说耶稣在跟我说话耶，不止他是真的，而且他是真的爱我耶，那一年我16岁，
哇，也是很年轻，但是比我清楚啊我觉得我比较慢一点点，
我就去把我们家尘封的圣经找出来开始读，找出来读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要读哪一卷书呢，
是
在两个月后要模拟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我来找找看哪一卷书刚刚好有60篇的，我每天读一篇，
然后我就
找到了以赛亚
书，
太恐怖了，我这辈子第一次读的以赛亚书，
非常澎湃汹涌的一卷书啊小圣经耶
还没有读完就放弃了太恐怖了，我什么都没有读懂，
对，
后来还是乖乖从创世纪开始读，虽然很多那种没故事的都被我跳过了，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有抓住了一些东西，
对，有一些神的作为记在心里，
一直到我18岁的时候，一面在准备考大学，我就决定我要去上基要真理，我上完其他然后我就顺利受洗了，虽然中间我妈妈一度觉得我要背叛她了，她觉得我如果去跟耶稣走我就等同于是抛弃她，
是
她有一个奇怪的这种连结，所以她情绪非常大的起伏，你敢受洗我就把你赶出家门，
是这很难想象，妈妈也都去教会，但是就
她自己也受洗，
对，她就可能很多新的结还没有打开，
感谢主，后来在我26岁的时候，我妈妈也终于信耶稣了，
真的知道把耶稣当自己生命的主了，
而且我妈妈是在家里面 面的客厅看到大光，大光里有十字架，他就跪下来跟上帝认罪悔改。
是，
可能我跟我妈妈都是比较感性派的吧，上帝都用这种方式
比较明显的
来把我们捡回来，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对，
很感谢上帝用这种很像捡垃圾的方式嘛，把我们从垃圾堆里面捡出来，从粪堆当中提拔我们。
上帝的怜悯都一直在，坚持的过程我觉得上帝都在等我们一个最好的时机，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把自己降服在他面前。
今天回答完两个听友问题，
是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又来开箱一点点麻辣鸡书，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来聊麻辣鸡书第四章。
嗯哼，
这书里面记载了好多神人辩论，第一场辩论就是以色列人质疑上帝，你到底在哪件事上有爱我们？上帝就开始一个一个击破以色列人的盲点、错误的论点、负面的舆论、甚至是荒谬的谣言。到最后，我们现代人也觉得好真实的议题是，这个世道这么黑暗，恶人总是交好运有好报，而我们义人，尤其是侍奉上帝的人，常常反而没好下场，谁当好人谁是呆瓜。诶，这个议题，
对，
我两周前带家族旅行的时候，意外的又从一个全职侍奉上帝的人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虽然这是一个很负面的印证。我的表哥表嫂是牧师，
是
这一次我带家族旅行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因为他们从来不可能在周末六日请假的，但我就是五六日带他们出去玩，
可能有特别的休假的话才有可能把他们放出来。
到我们旅行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我表哥就很难得的买了酒来大家一起喝聊天，
大家聊天开心的，
就问说，诶，你们不觉得我们这一次怎么可以请假吗？
对，蛮特别的，居然六日可以跑出来。
他说他们一年前的时候经过了很多考量、沟通、讨论，他们跟长执会一起开除了另外一位牧师，
是
因为他的工作态度实在是非常的差劲，凡事以自己为优先，还理直气壮，怎么可以这个时间叫我去工作呢？而我的宝宝现在还在睡觉，他还没睡醒，所以不去上班。
这个真是有一点特别哦。
那教会已经好几次跟他说，你找保姆，我们补助你费用，
帮助他，
对。但是他
还是觉得
说他找不到，坚持不行，一定要自己带，所以他就把宝宝带着去上班。可是他在带宝宝上班的过程当中，凡事都以宝宝为第一优先。
嗯哼，
你没看到我宝宝在睡觉吗？你怎么可以叫我去带祷告会？
我这个就真的是蛮特别，蛮有问题的了。
沟通了半年一年，我这个一般 OL 我都觉得这三个月内早就资遣掉了，怎么还会有沟通半年一年呢？
是，
但是把这个人开除掉了之后呢，他把我的表哥表嫂家教会三个被告告上法院，
是
求偿几十万，理由是他遭遇职场霸凌，然后他出示他身心科的忧郁症诊断证明，证明这就是他遭遇霸凌的结果。那为了处理这些官司，因为我的表哥表嫂他们不认为应该把大家的奉献用来打官司上面，因为打官司先不管赢或输，你第一场你就是
要请律师啊，
对啊，
这些东西
不应该拿大家奉献的钱去打官司，为了这种事情，所以很努力的在协调，但是对方就是
总是不肯放下，
张牙舞爪啊，200%的受害者都是你们欺负我。
刚好确实交易出了一个比较可惜的缺陷，就是毕竟他还是有一些劳动基准法的管理，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可能给他抓到了一个把柄。你当然可以把他辞掉，可是你辞的时间点会让他有这个把柄，说我是在育婴的状态之下把我赶出去了，这有一种好像是我有小孩所以不要我，用这个理由就会变得比较会让他好像可以告你的概念。
他因为非常的不满嘛，
是，
他大量的跟还在教会服侍的另外一位牧师咬耳朵，也跟与他相熟的前会友大量的讲我表哥表嫂跟教会的坏话，
就像是他们不喜欢他，所以把他给离开这个工作了。
所以只是开除了一个牧师，
是
但剩下来的第二个牧师从此再也不跟我表哥表嫂讲话。
哇，
他们是同事哦，
我懂了。
所有的事情都靠干事一个人去传话。
A 不跟 B 讲， B 不跟 A 讲。
对对，这个还留下来的 B 牧师呢也开始变得非常斤斤计较，非常有
有一点在对头的感觉，
像刺猬一样，一点点小事可能那请带圣经过来，就是从会堂的隔壁存放圣经的地方带过来。
是
他就立刻很防卫的，我不要，
我这个协助的关系变得好像是你叫我做就是有问题，一定有一些吊诡的地方。做了，
最后干事就默默的说好啦，我去拿。
真的是
一点点的鸟事，然后变成很严重的大事。
嗯哼嗯哼，
到最后我表哥表嫂也开始必须要去看身心科。
嗯，
因为他们一面处理官司，一面处理教会内部的人际关系，
是是，
各种张力。最后就跟长执会请辞，但长执会八成的人都拼命的慰留他们，说他们很多年来在我的表哥表嫂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忠心跟真诚，他们特别强调那个真诚待人的部分，
是是，
不是有什么事情憋心里冷战。最后他们达成的协议是让我的表哥表嫂请假，长执会单独跟这个还留下来的唯一的 B 牧师沟通，
是
如果他还愿意继续服侍教会，服侍这些基督徒，
是，
那么我的表哥表嫂说他们就会很安心的离开这个教会，
是，
再去别的地方服侍。但如果在他们休假完全不出现在教会的期间，这个 B 牧师还是继续保持这种刺猬状态，有什么服侍都推得一干二净，凭什么要我做，那么长执会说一定的时间过后他们会开除这个 B 牧师。我觉得我听到我表哥表嫂分享他们最后决定的这个做法，我真的觉得他们好成熟哦。
是，
他们两个就很真诚的说一个向上帝许愿要全职服侍的人，他一定是有心愿意来服侍人的，也服侍神的，
没错。
那有可能他只是不能够跟我们同工，但他可以继续服侍神，服侍人，
是没错，
我们让开，我们去别的地方，他就可以继续服侍了。我觉得好钦佩他们哦，这种成熟心智。
对，我觉得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在心面上，成全这个牧者，如果他真的很有心想要带领这个教会，对他们来讲没有问题，等于说多了一个更好的工人，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服侍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心态上够成熟，也是想说既然没有机会沟通，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不能让教会好像悬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对全职侍奉的人来说，
是
最大的痛莫过于被自己所许愿要服侍的人背叛跟攻击。我其实会有另外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上帝容许他的仆人遭遇这种事情，就是被羊群背叛，被羊群攻击，上帝到底真的有爱他的仆人吗？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要从上帝角度来看，就像前面讲那些不公平事一直在发生，到底怎么样，在过程当中上帝其实同时爱这个仆人，也爱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羊，这其实都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但是
包括那个乱喷刺的牧师，
是在这里面我觉得成熟的那一位，他可能看起来好像他要吃亏，他要承受一些，可是他也正在体会天父那种爱人的心意在当中，是愿意帮自己有一点牺牲，但是希望记得这个过程他们可以成长，而不是打了一巴掌然后把他给删掉，扣除他的名额，然后把这个好的给他，就这样而已。上帝不是用这个方式，而是让成熟者在过程当中他所做的选择甚至更体贴天父的心意，但上帝仍然为他预备有他当去的地方，而在其他的过程当中他等于存留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重新认识思想他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甚至让这些不好的保留一个机会，是借着这个过程重新去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认清楚自己在服侍跟所做的事情，然后成为一个继续可以服侍的人。
我们都很期待上帝来快刀斩乱麻，但上帝的耐力真的是超级无限大水缸。
是是，我们用一个概念，上帝在最后要终结审判之前，他尽量尽全力在做的像一个教育家，每一个他所带领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经历，但是不论他们所面对是处罚的样子或是像是有一点不顺的路程，那个都在不断的加增他们能力，让他们不断愿意把眼光调转在上帝面前。在这里面越专注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会学得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发现恩典，而那个如果在当中死命不想看上帝的人，他只会更加的哀怨埋怨，这么多人都不顺心，都不照他的想法，但到一个谷底才会认识说其实 我才是一直被恩典照顾的那一个，上帝容许让我在当中学习。这两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上帝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再把每一个学生，每一个他的孩子要养育教育，能够向往跟喜爱上帝的国度，这件事情是一路在进行的。
上帝就像很宽广的蓝天，但是我们就是住在一个很小的小瓶子里面，我们真的是以管窥天呢。用我们的经验主义看上去
是
来决定上帝是一个这样子的上帝，
是
所以我看见的上帝就是一个很小气的上帝。
对，
就像我13岁的时候，我看见的上帝就是啊，那是神话故事安慰人的，真的假的不重要啊，只要他能够让人感觉心里面舒服就好了。人都会用自己的经验主义来决定自己的神学观。我们就是卡在这种瓶子里面，
所以才
上帝会把我们捞出来吗？
当我用我的经验决定上帝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上帝就这么大，所以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往外走，会带着我们去进到一些环境里面，打破原来那个框架，让你知道说不，我不只是如此。好像你住在房子里面，你看出去的就是一个窗子的一个世界，但是上帝会带着我们说来跟我走出去，走出去之后不会像家里那么平静，会有风会有雨，不好走的路等等等，这些过程却反而倒让我们开阔了世界，不要被自己经验锁住了。其实最怕是我就只抱着这个经验，我不愿意相信主要再给我新的经验。当上帝带我们进到不同的环境，甚至冲击刺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可以正好了解一下上帝在这样的问题当中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超越这一些困难吗？他超越这些问题吗？真的会看到原来我的上帝比这世界更大，因为你真的走进世界才看得出上帝为什么比世界更大。
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他为什么会容许我遭遇那些超级痛苦，我几乎要死掉的事情，我连活下去的能力或意愿都没有了，我怎么可能还会在那个时候继续相信上帝是爱我的？
我觉得那个迷雾当中，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可是就是在那个走不下去过程当中，你依然相信他仍然会带领我们。很枯干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你身边开始陪伴你。比如说你想到你那时候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平安喜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上帝突然告诉你，认识我不就是最大的喜乐吗？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上帝那个手就伸出来，在那种真的绝望的时期，上帝甚至是陪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用大卫的诗歌诗篇23篇来看，你就更明白，走过死荫的幽谷，在那个路程呢，难道羊不怕吗？当然怕，但是知道一件事情，那个带领我的那个神不是只叫我们走在这里而已，我在这里走，他也在我的身边走，他不是就好等你有机会走出来我再跟你见面，而是在那样的问题当中，他依然在当中跟着你一起行，甚至等你陪伴你，让你喘够气了醒过来了，抬头愿意看的时候，他开始在牵着你，我们继续往前走。
上帝允许那一些他所爱的儿女来到死荫幽谷这个地方，但这里只是经过，不是终点。
是，
上帝也不是容许他的孩子走进死亡坟墓里面，上帝是陪着我们走过那一些痛苦的几乎要死的时刻。
是，其实也是那个时刻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最大的软弱，在那个时间点更会问上帝到底在我心里面是什么位置，是真的那么重要，说我除了他以外我别无依靠吗？还是我其实慌乱到我怎么依靠的都没有了，连上帝也忘记了。这其实反而是在那种低潮的时候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只剩下上帝，而我终于认清其实我只需要上帝，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整个生命经历里面必须不断的被打破的过程。
我觉得这可以成为我们今天邀请正在收听的朋友来信留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或许你也有一些走过死荫幽谷的经验，你可能曾经咬牙切齿的觉得上帝根本就不爱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留言给江江百宝书开箱，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信耶稣的经过。
没有错，其实我在信耶稣过程刚开始的时间是一直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硬抓的上帝，不是上帝要我，而是我硬抓的上帝，所以我会好像没有比以前更好运。我觉得这都曾经经历过，可以想一想其实带来了一个怎么样更新的视野。
我们最近的开箱都非常有趣也非常的深，但值得我们接下来这一整个礼拜我们都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是，
还有当我走过死荫幽谷之后，我是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又多打开了一片天，有可能是从小瓶子变成大水缸，对上帝的认识一定都会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宽广。
他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宽广，
而我们的心也会随之越来越松开，原来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努力揪紧。
我
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